关键的时刻需要做出关键的选择，您准备好了吗？复活节特备节目《关键时刻的抉择》，原则善牧师与您分享。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以及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原则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电台所制播的复活节特备节目，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当年受难复活的前后日子里有许多重要的行程与教导，那么在最后的时刻呢，有着关键的影响力。让我们透过这些天的信息，让我们来查考分享关键的时刻主耶稣所做的教训，以及这些门徒们或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他们所做的关键的选择，他们所做的关键的抉择也影响着我们后代的信徒们对于在关键的时刻所能做的关键的抉择。好了，很快的我们就进入到关键的时刻，来思想圣经当中一些关键的人物。首先呢，我们第一天的信息我们要谈到的是抓住机会膏耶稣的人。这主角是谁呢？是伯大尼的玛利亚。相关的经文呢，在弗类福音或是四福音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处，马太、马可跟约翰都记载的同样的一件事。有一些误导以为路加写的也是同一个人，待会在信息当中呢，我们会仔细的来查考。那么相关的经文呢，我们就不要整段的念了，大概我先报一下出处。在马太福音的出处呢，是在26章的6到13节，马太福音26章6到13节，马可福音记载在14章的1到9节，马可福音14章1到9节，约翰福音记载在12章1到8节，约翰福音记载在12章1到8节。好，这三处的经文呢，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呢，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也就是拉撒路的姐姐，或者也可以说是马大的姐妹。那但是呢，在这个人物的确认方面呢，有的时候会被弄混了，因为路加福音7章36节到50节呢，讲到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她也膏了耶稣，但是从圣经的写作的内容跟事后我们看到那个前因后果来看的话，这个路加所记载的女人呢，不是其他福音书所记载的伯大尼的玛利亚。从几个方面可以确认，第一呢，路加在10章38节，路加福音10章38节呢，特别提到了马大玛利亚这个家庭。也就是说，路加在写第7章36节到50节的这个女人的时候，如果是这个所谓的伯大尼的玛利亚的话，她就直接可以写出来，不需要讲说是一个有罪的女人。而且呢，在这个相对的背景当中呢，我们看到门徒们有意见是在伯大尼的玛利亚的身上，但是在路加写的这个有罪的女人呢，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有意见。好，所以看得出来这个时空背景是不一样的，而这个人呢本身所做的动机也不一样。因为路加所写的这个有罪的女人呢，她是因为主的爱的怜悯，她愿意啊来就是在主的面前献上她的一份这个膏抹。但玛利亚呢，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呢就不一样了，因为呢在最后耶稣对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定调，有一个定位的。那我们在仔细查当中就可以知道耶稣最后做的结论是什么。好，还是回到圣经当中我们来看，先确认了这个膏耶稣的女人，她真实的身份不是那个有罪的女人，她是伯大尼的玛利亚。那接着我们再从三卷福音书来看，就是马太、马可跟约翰所记载的这些经文来探讨这个玛利亚做了什么事情，在这样子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努力的，或者说他抓住了什么样的机会呢？他就是抓住来膏耶稣了。那我们先看发生的时地人物以及的当时的场景。先看地点，我们就确定几卷福音书告诉我们是在伯大尼的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 那当然地点就知道是在博大尼，但是呢这个家庭呢是长大麻风的这个西门，当然这长大麻风的西门是大麻风洁净的，如果没洁净谁去他们家吃饭嘛，是不是？所以表示这个西门呢他曾经长过大麻风，但是呢因为痊愈了啊，当然是耶稣医治他之后呢，他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接待耶稣。那这个日期呢，在马太福音呢没有确切的讲是什么时候，但是呢，我们从约翰来看的话，从约翰福音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说，这是在逾越节前六日。好，重点在这里了哈，因为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第一节一开始他说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呢，哎，问题来了，因为马可福音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接着第三节就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好了，这中间有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到底是六天前呢还是前两天？嗯，有四天的差距哦，啊，而且好像这个都不拢嘛。其实呢啊，我们看写作者的观点差异在哪里呢？约翰是说在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也就是说在逾越节前六天那一周就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周了。那当中呢耶稣是不住在耶路撒冷，他每一次到耶路撒冷他都不会住在这个城里面，那去住谁家呢？就是住在离耶路撒冷不远大概有六里路的伯大尼马大跟玛利亚拉撒路的家里。好，所以呢前六天耶稣就来到了伯大尼，但真正吃饭呢这个饭局呢我们估计应该就是马可所说的过两天是逾越节了。为什么要强调过两天是逾越节呢？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因为我们想耶稣在伯大尼每天进进出出，早上去到耶路撒冷，晚上回到伯大尼，早上去到耶路撒冷，晚上回到伯大尼，这几天在最后骑驴进耶路撒冷之后耶稣是这样子的进出，但这一个时刻是耶稣会留在伯大尼用餐的最后一个晚上，因为隔天呢就是要准备过逾越节，再隔天呢耶稣就受难，就是我们说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从这时间点来看呢，如果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在伯大尼要告耶稣的话，就这个晚上，过了这个晚上隔天晚上耶稣是吃最后晚餐的，再一个晚上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甚至已经埋葬了。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点来看，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他告耶稣是抓到最后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再以后要告耶稣，后来我们知道耶稣这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真正能够告耶稣的就是我们说一个叫约瑟的，一个叫做尼哥底母的，再来门徒要去告他，或者说抹大拉的玛利亚要去告耶稣的身体，是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没得做了。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他抓住了这个机会，这个时间点就是在伯大尼耶稣待在那里的最后一个晚上，玛利亚抓住这个时间点，这是非常关键的。好，待会我们在最后做应用跟结论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个探讨。很多时候我们说保留一点实力，保留一点我们自己能够服侍的一些机会，因为等到最需要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那就抓住机会了，如果我们是其他的门徒呢那就失去了抓住这个关键时刻的机会。好，时间点这个很重要的，我们看得出来是那个六天是他耶稣进到伯大尼去，那真正的那一个晚上呢是在前两天。好，再来我们继续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那一个晚餐在吃饭的当中主人家是长大麻风的西门，他好了，他存着感恩心请了耶稣，当然门徒也都去了，伯大尼的玛利亚也是左邻右舍嘛啊。当时他们的饭局如果是公开的请尊贵的客人的话，他们会开放的， 也就是说，哇，我很荣幸请到了一个尊贵的客人，所以呢，左邻右舍大伙都可以来参观啊，不是一起吃啦，就是说，你知道我请了一个尊贵的客人啊，所以路加之前写那个有罪的女人，她也有机会去进到那里面去碰耶稣的啊。那现在呢，在伯大尼的西门家里，那玛利亚呢，就带着香膏进到里面去，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就把这香膏呢就膏在耶稣的头上。但你要知道哈，这是一个动作，可是里面的一些细节呢，我们就要来想，不是那么的简单就可以做这个动作。因为大伙正在吃饭，玛利亚当然跟耶稣他们都熟悉的啊，都是认识的，那么进到旁边，但是那个香膏是装在浴瓶里面的，要倒吗？要很辛苦的才能够把整罐倒出来。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拿这个香膏装在浴瓶里面膏耶稣的时候，是打破浴瓶，把这个香膏膏在耶稣的身上。好，那我们就要了解，这个浴瓶也是贵重的，香膏呢叫做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哇，而且呢还形容说啊，它是重量多少，一斤啊，我们换算成现在叫做500克。还有呢，这个是极贵的，到底贵到怎样的程度呢？哎，门徒们有一些探讨。后面的经文呢就记载着说，有门徒啊，是那个犹大啊，他很会精算的，他算了一下，他就说不要浪费啊，这可以价值30两银子啊。这30两银子你就知道了，后来犹大卖耶稣的就是这个价格啊。所以显然呢，这个价格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货币的计算方式。因为呢，不管它到底是多贵重呢，至少在当时来讲叫做一个工人的一年的工资啊。所以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有没有周济穷人的另外一回事，但是他已经很快的判定，这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价值一般的工人一年的工资，就是当时的30两银子。好，这么贵重的真拿达香膏重量呢啊，或者它的那个容量是500克，用浴瓶装的，玛利亚从他家里带到西门家里，因为耶稣在西门家里坐席，到了耶稣的跟前，然后把浴瓶打破膏耶稣。看起来这是个动作很简单，但是你想想看呢，这一路上是有一些难处的。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你自己有没有拥有说贵重的东西交给你保管，或者叫你啊这个带过来带过去。想想看，一个一年工资的一瓶香膏从家里带到西门家里，这段路这握在手上揣在怀里了，这个万一摔了一跤，或者全都给砸了，是不是？还有到了现场怎么样能够不动声色啊，因为大家都吃啊，怎么你就默默走到那里，然后拿起这个浴瓶就给它打破了，打破又立马拿那香膏膏耶稣啊。那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当下一定是造成轰动了，或者一种混乱。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可能没看到，但是那个香膏一打破，那个味道一定是香的满房间都是啊，没看到的也会闻到，发生什么事啊，怎么那么香啊。看到了玛利亚正在膏耶稣，这是玛利亚做的一个膏耶稣的动作，看起来很简单，就是一个平常的，就走过去拿浴瓶或者把香膏倒出来就膏耶稣就好了。但是我们要了解，这里面呢还是不容易的，如果你没有心要做的话，这件事情还真的不容易就成就了。可是玛利亚做了，玛利亚借着西门请耶稣吃饭的这个晚餐，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就拿这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哦，那我们就发现呢，讲真拿达香膏表示它是纯粹的、纯真的，非常极大的一个纯正的，不是混水摸鱼的，不是混冲的，或是我们说仿冒的。那个是一般在当时来讲是还没有出嫁的女子准备结婚用的，或者说她一生当中她是一点一滴的把这些香膏去买来灌在这个浴瓶里面，作为他这一生当中啊，就结婚之用的。他把这一个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把它奉献出来，膏在耶稣的身上，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动作，因为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做到的。玛利亚在关键的时刻，在那一个晚上 他抓住机会告了耶稣。那么后来呢，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会，继续来探讨这样子一个极美或是极有信心的动作带来的果效或者带来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先休息一下，继续下面的分享跟交流。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复活节期间来思想耶稣的受难以及复活的时候，我们就来思想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一些关键的时刻，一些关键的人物做了关键的抉择。今天我们分享第一天的信息，讲到了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抓住机会告耶稣。在耶稣受难前，在吃最后晚餐的前一个晚上，那个晚上玛利亚抓住机会把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碎了，把玉瓶打碎，不是把玉瓶扎在耶稣头上啊！这有人说那直接就扎下去了，把耶稣给扎昏了 我们当然就这个开玩笑讲不会这样做的，他是很慎重的把玉瓶打碎，因为这样才能够快速的在最短的时间当中来告耶稣。好了，这样做完之后，立刻门徒有回应了。门徒没有说哎呀真好哇，我们都想要告耶稣，现在呢玛利亚做到了。不是耶，在这一件美事，后来耶稣说是一件美事的事上呢，门徒们就责备这个玛利亚。因为在这个当中呢，他们不是一个人哦，当然我们知道犹大是主要的，他会提出来说这个是可以卖30两银子啊。可是在这个当中，其他的门徒们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认为说不要那么浪费嘛。每一个人都有想法说哇，这一个玉瓶就这样给砸碎了，里面的香膏就不能再回收了。那这样子做的理由是什么呢？坐在耶稣的身上，夫子哪需要用这种香膏呢？好，那好，门徒的立场是从属世的角度来看，或者说从人的本意来看，这么有价值的东西换现金比较实际，这样子有价值的你就算要高也要在另外一个场合，怎么在吃晚餐的时候呢？或许应该是真的耶稣登基做王的时候你把它捐献出来吧。诶，没有诶，这玛利亚这样做所有的人都不满意的原因是什么？没有照我的意思，或没有照我的想法，甚至想出一个很好的理由，那个拿去卖钱周济穷人不是很好吗？坐在耶稣身上有必要吗？哎，这个让我们想到很多时候或许我们没有像玛利亚那样的精准的知道抓住机会来告耶稣，但是我们也可能跟那些门徒们甚至跟犹大一样的想法，就是这叫浪费。而且呢，门徒都很不喜悦这件事，就不开心，不晓得是出于嫉妒呢还是出于什么，但至少对这件事情是不以为然的，甚至认为呢这件事情是一个浪费，是多余的。哇，我们会不会跟门徒一样？好，我在分享信息的时候常常想要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就借这时间就先讲了，我们会不会跟门徒一样，看到别人服侍的时候，我们自己没做，还对别人呢说三道四的，哎呀，这样不对啊，这个不可以啊，这个不属灵，这个啊，这很多很多的意见，但是呢我们什么都没做。那玛利亚呢，她做了，做了还被责备。那你说别的人外行就算了，哎，门徒，哎，耶稣的门徒啊，这讲起来都是耶稣的嫡传的，对不对？这些人都不认同，那你真的是白搭了嘛？你要做一定要让大家都能够给你鼓掌啊，啊，我们说拍拍手啊，给你点个赞呢，没有啊，哎，没有就算了，还责备。所以呢，如果换成我们是玛利亚，你大概一定很沮丧。你想，这不是件坏事啊，好像做错事一样被责备。还好，还好主耶稣表态了，不然这下子还真的被为难了。耶稣基督真的清楚玛利亚的动机，这就是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的。别人不一定知道或体谅我们所摆上的，常常还会责备我们。千万不要灰心啊，因为耶稣知道的。你看，在接下来我们看耶稣给玛利亚的定位，或是对玛利亚的一个关键的做法，一个评价。在马太福音记载的经文这样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然后接着耶稣还讲到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哇，她做的是一件美事啊，是为了啥？坐在主的身上是高耶稣啊，而且要门徒们哦，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呢，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或以为纪念。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这是耶稣十恶万分的肯定啊，那么多人责备他，甚至批评他，但是还好耶稣知道，耶稣知道这个女人不是随随便便的，她不是要哗众取宠，她不是要表现给别人看说，你看我在这个时间拿出最贵的真拿达香膏来，你们都没有做。弟兄姊妹，我真的要说，有很多时候或许我们看到有些人是这样在炫耀他的服侍，但是伯大尼的玛利亚绝对不是。如果是这种心态，真的被骂，活该了。对，因为你在炫耀嘛，你啊，这个什么大家都没做，我做了。没有，他在做的时候他是默默的做，而且呢还被门徒责备。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给他的定位是，他做的是一件美事，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而且呢门徒要再告耶稣都没有机会了。除了那两个，我们在这一系列的信息当中会提到，那两个告耶稣的都不是公开的门徒。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也要来思想今天我们的侍奉，有没有抓住一个关键的时刻献上我们最好的，还是我们有太多的保留，我们想的太多了，觉得这个那个不行啊，不适合啊，甚至可能是会被别人批评哦，或者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一有人讲一些闲话我们就退缩了，甚至可能我们做了已经被人家责备了，我们立刻就这样，好像做错事一样，不敢肯定自己所摆上的。当然我也讲过，不是要炫耀说我做了多好，你看我都做了你们都没做，那心态也不对。但至少在玛利亚告耶稣的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了几个值得学习的。第一个，要抓住机会，最后一个晚上在伯大尼，你要玛利亚带着香膏大远的从这个伯大尼走个3公里啊，六里路到耶路撒冷去，还要在一堆人当中找到耶稣再去告他，就算有这样一个心智，困难更大。可是呢，玛利亚抓住机会，就在伯大尼，就在最后晚餐的前面那个晚餐，玛利亚做了。我们是不是能够抓住这机会，或者我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有的时候连这个时间点都没看到，那更不要说要去抓住机会了。所以让我们要很敏锐，玛利亚之所以知道是什么，因为她听耶稣讲，一直在讲她要受难，一直要讲受难，门徒都不觉得，所以玛利亚抓住时间告耶稣，她知道，不 然耶稣怎么会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是为着他安葬之用呢？所以玛利亚抓住了这个机会，也贴近了主的心。第二个，我们来看，除了抓住机会，你是不是愿意把最好的献上？玛利亚没有说好了，知道了，那我就这个最珍贵的留下来，可能我还另外一个比较副产品也好，或是比较还可以的香膏也拿来膏耶稣，这也可以啊。可是没有，他把他一生当中最宝贵的，用玉瓶装着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膏在耶稣身上。我们的服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还是我们这个丢三落四的，不是完全的献上，还留了一些在自己身上？没有，玛利亚做的是完全的献上。第三，我们来思想，被别人责备的时候，你会不会退缩？当一些甚至权威人士，门徒耶，他们讲了一堆似是而非的理由，我们会不会因此受挫折，就觉得说，哎，算了，这样服侍不如拉倒。玛利亚没有，耶稣给他定调是一件美事。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服侍是一件美事。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抓住机会来服侍。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要在最关键的时刻要做最好的侍奉，那什么时候呢？等到最后过了时间点了。如果玛利亚在那个晚上她没有膏耶稣，她那一瓶说我是准备要膏耶稣的，好了，就算跟抹大拉玛利亚一样，等到七日的头一天一大早要去膏耶稣，就没得用了，用不着了。所以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这关键的时刻我们要抓住，而且要摆上，全然的摆上。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有太多的保留，以至于到最后你说我本来就是要奉献给神的，结果呢不用了，因为那个时间点过去了。在纪念耶稣基督受难复活的这一周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抓住机会来服侍神。当然最后还有一个提醒，我们或许有时候会像那些门徒自以为意，自以为是我们判断一下，我们理解一下，我们说这样的服侍是不对的。求神怜悯我们啊！很多时候我们有可能就像那些门徒，所以当别人在侍奉最美的事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谨言慎行，我们不要随意的批评。那我们在思想耶稣受难复活的日子当中，我们彼此的提醒建造，让我们能够抓住机会，让我们抓住关键的时刻来侍奉神，而不要随意的批评别人的服事。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有这一段时间的分享跟交流，盼望在这一周当中，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在受难复活以及升天之前所做的，是对当时的门徒是有意义的，而且是非常关键的时刻。同样的，当我们在思想其中几个关键人物的时候，也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挑战以及提醒，在我们关键时刻做的关键的抉择都能够蒙神所悦纳。求神帮助我们在未来的分享当中，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关键的时刻关键的抉择。我是袁哲善牧师，今天分享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